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我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来问安。好，请把你的圣经啊，就是打开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第二十二节来看啊。啊，神说，神若许可，我们要看到第三十六节啊，比较长的一个篇幅。好，圣经告诉我们啊，婚姻是神设立的啊，婚姻是神设立的。那神赐给我们，借着婚姻，神赐给我们家庭。那神也愿意我们借着我们所组织的家庭来就是服侍来见证他。那在家庭里面，如果神愿意的话，神也会赐给我们儿女。那神赐给我们儿女做什么呢？啊，神赐给我们儿女做什么呢？那当然我们会说，哎呀，那这是让我们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人嘛。那抚养他们长大做什么呢？啊，是要来赚大钱吗？是要来养我们的老吗？啊，因为我们华人，至少我小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话，说养儿防老啊，不过现在听到了，人家都说养儿防老，已经是不再防老了，因为啊，很多时候孩子都不敢照顾自己的父母。当然，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当的孩子当做的，不啊，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啊，我们神给我们孩子，让我们把他们抚养长大，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想，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神是要我们教养他们啊，教养他们，让他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啊。我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了哈、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非你的家庭还没有不是完全信主的，当然可能啊，你们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我们要从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啊，神组织家庭，神成立家庭，神赐孩子，神要我们教养他们。那我们不但是要养他们啊，养大他们，我们还要教他们。那教就包括教导还有管教啊。那教包括管教，那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那我们其实华人也有句话啊，一句俗语说养而不教，什么接下来一句
父之过。
哎呀，为什么你说父之过？的确，不过养而不教，父之过啊！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些经文啊，也好像是告诉我们的。当然，我想不只是父亲了，父母都有过啊。如果我们都不教的话，那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说，基督徒啊，我们要怎么教？我们是必须用神的真理来教导孩子，我们也必须用神的真理来管教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教，按照神的心意来管教。那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这个箴言啊，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什么？啊，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从小就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把神的真道教导孩子的话，那神的真道如果真的是进入他的心里面，他到老都不会偏离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那我们要我们知道说啊，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把它说是天责啊，神赐给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要问的就是，当我们说到说教养孩童、教导孩子的时候，那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吗？那当然，我相信如果孩子还小啊。在孩子小的时候啊，父母有责任教导他们，父母啊有责任来管教他们啊，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如果孩子已经长大了呢？如果孩子已经个二十岁、二十多岁，父母是不是还需要管教他们呢？啊，如果说。是不是说孩子长大了，父母就责任就完了啊，就不需要再管他们了？ 啊，甚至我不知道你们就有些人就认为说，哎呀，只要我的孩子结了婚，啊，他自己成立家庭啊，他要做什么我都不需要管，是这样子吗？是应该是这样子吗？那我想这是我们啊必须思想的。那今天下午啊，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啊，那我们看到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啊，我们把它定为说啊，过于尊重孩子啊。那这其实就是取自第二十九节啊的这句话。如果你看二十九节的下半段，那边说啊，尊重你的儿子，他这是神接着先知对以利啊所下的评语啊。那神对接着生先知对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也就是说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神啊。那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评语啊，神不会把它用在我们任何人啊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从一开始第一堂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来到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就认识或者说我们就知道以利有两个儿子，那里就提到说这两个儿子叫做何弗尼跟非尼哈，那里也提到说他们是耶和华的祭司，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成人了，他们已经是能够出来服侍神了，那他们的服侍的岗位就是当祭司。那他们有多少岁呢？那至少也有二十三十岁了啊，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都还没有怀撒母耳，因为他之后才祷告才，所以那是离这我们现在所看的一段时间啊。不过那个时候这两个以利的孩子都已经是祭司了，那他们可以说是一家都是服侍神的了啊，父亲是大祭司，孩子是祭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这件事情啊！那可以大家一起整个家庭都一起服侍神啊，不是很好吗？啊，不过啊，我们在上一回啊，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那第二章我们上一回看十二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啊，其实不是，并不是那么回事啊，如果我们只看表面以为是好，但是呢在这里啊，第二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啊，他们为什么神称他们为恶人呢？他们不认识神啊，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存在，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是他不只是他父亲，就是他们这的祖父，他们的祖宗所一直以来都敬拜，那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说啊，这位神应当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主宰，那我们都是他被他所造的，他们应该都知道，但是他们在这里圣经却说他们不认识神，那意思就是说他们跟神没有那样的一个关系，他们并没有把神的话语就是藏在心里啊，因此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错。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上一次我们所看的，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两个从小就在圣所长大的人啊，从小就在祭司的家中长大的啊，如果以今天来说啊，就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从小就在牧师的家庭长大的两个孩子啊，我说牧师的，你说哎呀，长老你不敢讲你自己啊 ？OK 啊，可以也说是从小在长老家里长大的，但是他们却，圣经说他们却不认识神，他们不是没有听过神的话语，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的存在，他们也不是没有打开神的话语来读过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没有他们那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啊，我们不单是要知道有神，我们不单是要读神的话语，我们更是要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要不然啊，我们如果 有神的话语在手中，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 手中的圣经，那我们只有礼拜天才打开圣经，那平时这个圣经是摆在家里啊，当装饰的，万一牧师来探访，至少牧师看到我家里有一本圣经啊。那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平时这一本是啊很神圣的书啊，所以不可以随便碰啊，那就不用读啊。那我想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必须是基于这一卷书里面所教导的他的话语，必须不单是啊。就是我们能够用眼睛来看，不单是能够进入我们脑里，那更应该是深印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要必须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但是我们看到说，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那因此，当他们服侍神啊，表面上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服侍神，他们是做祭司啊，他们所做的却不是遵照神的话语所吩咐的，他们所做的。没有照着神的话语说应当是怎么样的来献祭，那神说哪一些是归于祭司的，哪一些是归于献祭的人的，哪一些是属神的，他们都不管了，他们自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那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们就不遵照神吩咐来行事，他们没有把属神的东西归给神啊，他们甚至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所做的绊倒人了。那我们知道说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最后神啊会神刑罚他们。那让我们稍微翻到第四章哈，我们先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这里我们只看两节就好，17、18节。那这是到在最后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之后，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的这个就是神的约柜给掳去之后呢，然后从战场上有一个人跑回来来报信啊，当然不是报喜信，是报恶信啊。那第十七节就这么说，报信的人回答谁呢？回答以利。那时候以利啊，如果你看前面十五、十六节，你就知道说以利都一直在等候。那这个人啊回来。来报给以利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啊！他又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非尼哈都死了，那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啊！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十八节就说，他一提神的约柜啊，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那在门旁折断了颈项而死啊。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我们看到说这两个人啊，他们的恶行，那最后啊神会降罚于他们啊。那我们再说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是成年人啊，他们犯的错啊，神追讨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看到说以利也在那个时候啊，也在那个时候死了。那他们所犯的罪，以利也需要来负责吗？为什么呢？他们啊已经是成年人了。那因此我们啊要来思想啊，那圣经啊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只有那么一句话，说以利他过于尊重他的孩子。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好，我们再回来看第二章二十二节啊，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所起印的那段经文啊，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这边说，以利年审老迈啊，不只是说以利老迈，说以利年审老迈，非常的老。到底以利在二十二节这边说到以利老是有多老呢？那如果我们不需要翻了哈，如果你要，你可以去看刚才第四章，再看前面一点呢，就是四章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以利死的那时候是98岁 好，那这个时候啊，在二章二十二节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推算他一定至少也有70、80岁了啊。这个时候啊，那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所处的时间，那以利在这个时候啊，虽然年纪很老迈，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他头脑仍然清醒的。好，那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的头脑啊死的那一刻，他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那我们知道说二十二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啊，以利他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啊怎么样的对待以色列人，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啊有人来向他投诉啊，这是我们新加坡人最熟悉的啊 complain 啊，有人来投诉什么呢？啊，告诉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他们做的这个错，做的那个错，做什么？就是指着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处理。那所以这是以色列的这些以色列会众当中有人来把事情啊来告诉以利。那他们告诉以利他的孩子在执行祭司的任务的时候所做的恶事。那因此以利他知道儿子们所做的。那我们看到说啊，在他听到儿子们所说或者说听到人向他投诉儿子们做这事情的时候，那圣经没有再说到说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做什么。那继续就说到二十二节又继续说什么呢？啊，二十二节又说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啊，就是搞那些不正当的关系，就是行淫乱的事情。那作为祭司做这些事情，那因此他以利是听到啊，知道这些事情。那以利是什么时候啊才知道说他的孩子行了这些恶事呢？啊，那我们如果我们稍微回去看第一章第十二节的话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啊，当哈拿来到圣所中，我们知道说他很痛苦，因为没有孩子。那他在那里就开始在那里默默的祷告。那他默默的祷告的时候，那以利看到他的时候，在一章十二节里面，我们知道说啊，以利就以为啊，这个哈拿是喝醉了啊。那么他误以为哈拿啊喝醉了，他误以为哈拿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就是啊做坏事的女人啊。那他为什么会如果一个人来到圣所中来敬拜神来祷告神，为什么他会误会哈拿是这样子的？可见以利是知道说当时候在圣所里面啊进出的人的当中有一些不正当的女子啊。那因此当他看到哈拿那样的时候，他以为啊他是误会了。当然我们知道哈拿不是那样的人，那至少让我们知道说诶，他好像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就应该是知道说啊，或者说应该大概知道说他的孩子应该不是啊，或者可能会听知道说他孩子有一些不对的事情。那当然我要承认说这只是一个推测。那不过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还是要问说到底以利在什么时候啊才知道孩子所行的恶呢？那当然来到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啊，我们上一次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是很肯定的。那个时候啊，以利就是他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的确啊，这个是在公众场合里面所做的事情，因为来献祭的人他们抢他们的祭物，来献祭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众目睽睽底下所做。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以利身为大祭司，他能够不知道吗？啊，他能够不知道说孩子在做这些事情吗？那如果在众目睽睽里面做这样的事情，以利完全不知道吗？那我们如果说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当然这个记载是在撒母耳断奶 之后，然后才记载这些以利的孩子的恶行。那我们就算就是把它放在说啊，是撒母耳断奶之后啊，他们才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也要知道说，加他们做这事情应该不是一两回了，以至于啊，人都看了真的是不能够，可以说是忍无可忍了。那因此他们啊，就来到以利面前来向以利投诉了啊。那要我们如果看好像说看到一些领袖的孩子犯错，或许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理他。但是如果像这样他会投诉的话，应该是很严重了啊。那来到以利的面前来向以利来投诉，说他的孩子做了这件事情，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所以这个时候以利听见了啊，之前可能他可以盖一眼假装没有看到啊，之前可能他真的是不知道了哈。那但是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那他不得不不承认说他知道了啊，他知道了啊，又怎么样呢？你看到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第22节提到说以利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说以利啊是可以说是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啊，他没有阻止他的孩子做这些事情啊。那当你不阻止的话，也只能够说那就是纵容他们继续去做了啊。那我们如果看第23节就继续说啊，他对这个时候就说他对他们就是对着孩子说啊，你们为什么行这样的事啊？他来到孩子的面前跟孩子谈的时候啊，现在人家投诉了，大家都在说啊，你的孩子做了这样的事情，不对了啊。那他不能够已经再也不能够装着不懂了啊，不知道了。那当他来到跟孩子谈的时候，那他是用什么？他是问，哎呀，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那这好像就是如果有3、4岁的孩子哈，就是不小心推倒了一些东西，可能父母就会问他，哎呀，你为什么做这样？为什么这样啊？那这个以利他在这个时候这样子要知道说他的孩子不是3、4岁啊，是30岁、30、40岁啊。那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查考的话，我们会发觉到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啊。那以利在听到他们犯的错啊，却是用这样的一个，我个人是认为说这好像是很柔声的来跟他们提出来啊，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啊，当然有些人说，哎，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是用责备的口吻啊，即使是了哈，好像如果你看第24节啊，24节这边他说啊，我儿啊不可这样啊，他说不可以这样啊，那么说呢，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啊，你们的名誉不是很好啊，那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啊。他的确提出来啊，甚至是提到说啊，你们这样做使到以色列人都犯罪。换句话说，他也向他的孩子提出来说，这些都是罪啊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只是这样的提而已。那如果你回去看他们所犯的罪，你认为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应该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跟孩子来谈而已吗？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啊，差强人意啊啊。像这样的罪他知道的话，我想他应该是责骂他们多过于跟他们来谈。那即使啊责骂，我觉得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其实按照这里如果你看的话，按照摩西的律法，他的孩子应该被处死啊啊，他们犯奸淫，他们是领袖，他们竟然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说以利啊，他却是用这样的 啊，如生的来跟他们来分享，跟他们来谈。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25节说啊，以利继续说，他说：“人若得罪啊，人若得罪人，有事事审判他啊。人若得罪啊，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啊，谁能为他祈求呢？”那以利讲这句话，肯定以利知道说。他自己的儿子所犯的是很严重的罪啊！啊，他不是不知道，他所说的话，你看到说他是知道的。那他说，然而我们还在这里第25节继续告诉我们说啊，当他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孩子有什么反应呢？这边说，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那他们不听啊，他们。我在想啊，以利以这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话啊，肯定啊，我相信他的孩子可能已经习惯了啊，可能他过去有什么事情，他都是这样子的啊，他孩子也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老爸应该是不会处罚我们的啊，他们就把他当耳边风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啊，老爸不处罚他们，但是啊，神那公义的神啊，是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那神啊，是要追讨这两个人的罪。那最终啊，我们刚才一看了，最后神是把这两个人啊给击杀了。那我们看到说啊，以利根本没有啊对他的孩子啊会没有责备他的孩子，那更不要说刑罚他的孩子了。那我们还是要问说，到底以利为什么会纵容他的孩子行恶呢？以利为什么不给啊，或者说不采取行动来刑罚自己的孩子呢？好，让我们继续来看第26节哈。26节这边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哎，这句话好像跟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没有什么关系哈。好像我不懂华文用什么话，广东人有时候拉郎啊，好像不配合哈 啊。那么哎，讲以利的孩子犯罪，以利没有啊，突然间就说还说撒母耳长大，渐渐长大。那我们上一次说了，这里啊，第二章这里哈、啊、是可以说是。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说啊，好像是故意要用撒母耳跟这两个孩子来做一个比较，还是啊，讲了以利的孩子之后就讲撒母耳，讲了撒母耳之后讲以利的孩子啊，有这样的一个手法啊。当然，但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要看到说啊，圣经这样子写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以利啊，他从知道啊孩子犯罪啊，一直到神刑罚他的时候呢。是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好，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如果我们啊，即使是退一百步说，哎呀，以利不是在哈拿啊还没怀孕之前就知道有那件事情，那以利是在就是撒母耳断奶之后啊，他的孩子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我们啊，就算是接纳那样的话，你发觉到说啊，当这里12到17节描述以利的孩子啊。的这个罪行的时候，在第18节那边就记载一次说啊，撒母耳啊，他渐渐长大，他穿以弗德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来服侍。那在第21节又说啊，撒母耳最后21节的后面啊就的部分就说撒母耳啊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啊，然后。跳到我们刚刚所读的26节，又说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而撒母耳又在渐渐长大。那撒母耳是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那以利知道孩子犯罪啊，以利知道孩子犯罪，只是在23、24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告诉孩子说：“哎呀，你们这样做不对，不好，名声不好啊，不了了事。”啊，那来到26节，又经过一段时间了，他还是啊，就是。迟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我们看到说啊，这个以利啊，他没有 做他当做的啊。那么我们看，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有神人来见以利啊，神人，当然这个是指着神差派一位先知来见以利，来把神的心意来告诉以利。啊，我们看到说啊，第二十七节啊，这边啊，继续就说啊，继续就说啊，他对以利啊，这个神人对以利说，耶和华如此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那在二十八节，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赐给你父家吗？啊，这里神借着神人啊，借着这个先知来告诉以利这些话，什么意思呢？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以利啊，神啊，他和他的家，神让他和他的家族能够成为祭司啊，这是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服侍神。那神不单是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恩典来服侍神啊，不单是赐给他们职分，那神也借着这样赐福给他们。那这是神借着先知提醒以利啊，这是从他父亲啊，甚至是在父亲之前的那一代，神就已经是这样子的来恩待他们啊。那不过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这边啊，继续说什么呢？二十九节我们看到说啊，这位先知就真的是责备以利啊，他说我所这边他就代表神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啊？他告诉以利说啊，你为什么要在献祭的事情上啊，这些事情上啊，这里说践踏就是你随意的对待你啊，就是不照着我所吩咐的啊，而使到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事情变成啊一个大笑话啊。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里啊，在二十九节你注意到说这里啊，这个先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何践踏？他告诉以利说，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们，也就是说把以利圈在里面了。哎，以利有没有在献祭的事情上跟他的孩子一样做那一类的行啊？那样有那一类的行为啊，把属神的夺过来啊啊，或者说在献祭的人还没有就是献完祭，他就已经啊，看他喜欢要什么就拿什么啊？以利有没有做这事情呢？我们知道说前面的形容，前面的记载，以利其实是没有参与，但是神却在这里说：“你们为何践踏？”啊，神借着先知告诉以利说：“你们就是把以利也圈在里面。”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呢？啊，我们知道说以利肯定没有参与，但是呢，按照神不可能错的啊，神叫先知来责备以利的时候用的话语不可能有错。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啊。以利的孩子所行的啊，神啊知道了，那神也要把这罪加在以利的身上，或者说加在这个罪是担在以利的头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啊，以利他是知道孩子在行这些事情啊，但是他却没有去阻止他们，他却没有责罚他们。那当他知道这些事情，他没有做他当做的，他继续纵容他们，他继续让他们行恶，那就等于是跟他们同样犯了罪啊。那因此啊，他必须啊，他就啊，神也把这样的一个罪也加在 以利的身上。那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然后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啊。那我记得大概在15年前啊，在我们教会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有两个小孩，大概那个时候10岁啊，两个主日学生。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主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所用的那个课室是在一个角落头，那他们在大家都还没有分班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跑到里面去捣蛋，去搞破坏，啊，那等到老师带着同学们之后他们一起进去的时候，看到哇一套一团糟，那老师就问是谁做的，啊，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出来承认的话，老师可以从轻发落，没有人要承认，啊，个别的问每一个孩子都没有，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不没有看到是谁，也不是我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老师也搞不清楚怎么办，因为那个破坏是很大，啊，那之后啊。就把这事情告诉长子，然后我们就就又在劝请说，就是让他还怎么说，如果有谁做错应该出来承认，都没有，但结果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那不过事情却是这样啊，我想有华人所说的话，知子莫若父嘛。有做父亲的啊，其中有一个父亲，他就知道，他从孩子的行为当中，他觉得有点怪，然后后来他知道了啊，他知道说是自己的孩子做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两个啊，那么呢，他知道了之后，那这孩子就向父亲说求情说，不要告诉任何人。父亲想一想，如果他不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有爸爸知道，儿子知道，儿子的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搞破坏行动的知道，那这个父亲该怎么办啊？孩子就说：“如果你告诉人，你去告诉我，一定要受到很大的刑罚啊！我一定会啊！”那父亲也。夹在两难之中，因为如果他去告他去讲，那么这个孩子的朋友也要被牵连，那孩子的朋友的父母一定不喜欢了啊，因为啊这样的事情很丢脸啊。那么如果你去告他们啊，其实两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哇，我会不会这样子做要啊影响啊？不但是我的孩子要受罪。所以很大的挣扎，啊，当然孩子被揭发出来的话啊，自己脸上也无光，家人也不喜欢。那不过我们感谢神，那我会在这里跟你讲，当然这个事情最后这个父亲还是啊，就是为着孩子的益处啊，他去啊，他没有违背啊，就是他做父亲的责任，他不是说哎呀反正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那我啊，虽然我起了疑心，我去问了我孩子之后，哎呀既然这样困难，我不讲没有人知道啊，但是他最后还是讲出来，当然孩子是受了责罚。我说这是什么，这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呀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但是我们要认定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啊，我们啊不但是要所谓的对得起孩子哈，那么我们更是要对得起神。那因为如果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所谓的有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让不讲的，这样以后你是教这个孩子什么啊？这是错误的。那虽然孩子最后要面对那刑罚，但是父亲还是忍受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说不容易要做这些。他刚才说了，会伤害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所谓的伤害。但是呢，最终 啊，他这么做啊，我想那是正确的啊。那不过我们要看到说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不去讲，其实如果这个父亲不讲的话，他自己也就是犯了罪啊，他肯定不会带给这个孩子任何益处，他自己也要受罪。就像以利这样，他明知道孩子犯了错，他甚至可以去告诉他的孩子说，你这样做是得罪神。那你如果再细心去想，好，虽然我刚才说我退一百步说，他可能是在听到人投诉的时候才知道，那即使是那个时候他知道的话啊，他才知道的话，也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已经一段时间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啊。那其实如果你从他听到人的投诉而却不需要审查审问，他就马上就去断定，去告诉孩子说这是不对的，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他根本不用去查，不用说哎呀，不知道是每一个人陷害我的孩子乱投诉，他根本就不用，他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忍无可忍向他投诉了，他才只是用这样的话来跟孩子说，那他是吧，这个是他的罪，那他啊纵容孩子啊，他没有刑罚孩子，那他最终啊因为这样他需要跟孩子来担同一个罪啊。那我们继续看29节接下去，那这边就说29节啊，这边啊他就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那前面是说到说啊，以利见大忌恶啊，那这边就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以利并不是不尊重神啊，但是以利啊的问题是他尊重他的孩子多过于尊重神，他不敢得罪他的孩子啊，他不得罪他孩子的时候，他是在得罪神。那这是以利啊的那个问题。那我们啊，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如果我们把任何一样东西啊放在就是说我们都必须把神放在首位啊，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靠神的人啊，我们必须把神放在首位啊，最高位，在我们心目中最高的地位。那如果我们把任何一样东西放在比神还要高的话，那样东西就无形中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啊。那我们虽然没有有一尊一尊的去拜拜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孩子看得这么重啊，孩子比神还要重要的话，那这个孩子就无形中成为我们所敬拜的偶像，因为他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了啊。那我在讲这些的时候，那我想啊，这是要对啊年轻人所说的哈。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啊，因为我看到啊有我也不是很年长啊，我也算是年轻，不过至少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有许多时候啊年轻人结婚了之后啊，神赐福给他们生孩子之后，哇，变成整个生活就是孩子是中心啊整个生活围绕着这个孩子团团转啊。那有一些啊，就是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啊，他们就不再像以往那样的来侍奉神了，因为现在忙着孩子了。我不否认说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会啊就是需要有一些调整，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啊，却是令我们感到担忧甚至是失望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啊，不久前我才跟一位弟兄啊，我才当面跟他，因为他的妻子生了孩子之后啊，妻子生孩子就坐月了，坐月不能够来教会了。诶，这位弟兄也一个月没有来崇拜啊。然后来我就以为说，会不会是孩子病了，还是妻子病了啊？然后当他来第一次来崇拜的时候，是孩子满月的时候来啊，然后问他没有没有没有，然后 其实在就业的时候他也请了一个我们叫什么作业嫂来帮忙。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前几个礼拜没有来主办？他说没有啦，他们不能来，我就在家里陪他们。那你想想看你敬拜神不来敬拜神，那神赐福给你，那你却变成是敬拜不来了。那不是说当然我们不是做要这样绝啊，如果他的妻子病了没有人照顾，当然我们可以了解。但是他还有一个作业嫂，那他也说他自己也说孩子没有事情，妻子没有事情，只是他们不能来，我就在家里陪他们。那我在想说，我们从这些细小的东西刚开始，那我们去思想那当神赐福给我们孩子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来得罪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重心。那不要说年轻人，那甚至有些做爷爷奶奶的也变成是这样子有了孙女孙儿，我原本的读经祷告的生活都被打乱了那甚至来敬拜的时间也影响。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把孩子把孙子放在首位的话，那我们就已经是得罪神了，因为那取代了神的地位，那是你的偶像我们肯定知道说这是不对的。好，让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神告诉以利他整个的问题神就在说他是因为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那么我们看到说接下去第三十节神也继续这样子借着神人告诉以利说你和你父家永对不起第三十节这边下半段说现在我告诉你绝不容许你们这样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以利神不单是说他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那当他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的时候，其实当他把孩子放在比神还要高的时候，他是藐视了神他轻看了神，那这是很严重 的罪行那因此我们看到说接下来31到36节神就借着这位先知来向以利来下判他下判的内容就在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看不过你大概看31、32节，你发觉到说这里提到说他的家中不会他的家中不会有一个老年人，他父家中也不会有一个老年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就是年长的就是没有人活到年长就是会年长的会死于就是他们会死于非命就是会失去这些那我们看到说特别如果你看第32节这边说到说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我居所败落。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居所就是指着神的圣所，那指着会幕这是指着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最后这个约柜代表神的约柜会被掳，那会幕也被毁了就是在示罗的这个圣所被毁那是在4章17节的那样一件事，让我们看到说神说神向他下的这个审判不单是他年老的人会死于非命而且呢让他知道说他会看到会幕遭遇的祸患，那约柜被掳的事情。那33节这边就说到说他神当然神不会灭绝他的整个家族，但是那些即使是那些存留的留下来的按照这里的描述说会使你的眼干瘪心中忧伤，意思是说你看到这些 这些虽然没有死，他留下来的他们将要面对的苦楚啊，你也会为他流泪伤心到一个地步啊，就是真的是会为着他的东西，意思说这些留下来的啊也要面对很多啊，要经历很多的苦楚。那34节啊，34节就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所遭啊 会遭遇什么事情呢啊，他们将是两个人必同一日死啊，他们啊不是死在病床上，他们是死在战场上啊，就是在被会这个约柜被掳这四章以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场战役当中啊，这个神的约柜被掳的那一场战役当中呢，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啊，这两个行恶的这两个儿子呢，他们都会在那里啊丧命于沙场啊，就是在当天一起就死在沙场上啊。那第三十五、三十六节啊，就特别三十五节说啊，我要立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这是指到是其实是借着这个先知预言说，将来在所罗门的时候啊，那以利的后裔就不再啊是成为大祭司了啊。那神要借着啊，以后我们知道说撒都会取代这个亚比亚他啊，亚比亚他来成为大祭司。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裔啊，在这个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啊。那我们看到说啊，以利所遭受的这个，或者说所得到的这个审判啊，这个刑罚是很严重的啊，不单是他两个儿子啊比他先去，他知道啊两个都死，然后啊他会看到啊他的家族会面对这些，那以利自己当场也，我们刚才读了啊十八节里面说四章十八节，他当场就跌倒，他就死了。那我们看到说以利面对的刑罚是很严重的，当然我们知道说以利是一个世责的父亲啊，以利他啊，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到说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啊，神赐给我们孩子是要我们做父母的来教养孩童啊，我们教养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当然我再说了，孩子小的时候啊，父母有责任教导他，有责任管教他，那以利这是理所当然之。但是以利的孩子啊，我们在这里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是成人了，到底他们小的时候以利有没有教导他们呢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说应该是有啊。但是即使是以利有的话，然后我在想啊，像以利这样子的慈父啊，我希望我们不是这么慈祥的父亲啊，他知道孩子犯错都疏于管教的话呢，那从小如果这个孩子啊，你把只是把正确的事情啊，神说应该做这做这，但是他当他犯错的时候，你都不责罚他，你都不指正，不约束他，那么你把就算把正确的告诉他，当他行错的时候，你没有纠正他，这也是错。你有教，但是你没有管教，啊，那这是很危险的。不过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做父母的哈，都已经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你们说，哎呀，不应该打孩子啊，你打了不要约束孩子，你约束太多啊，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可能以后他没有什么创意啊。那或者你打孩子以后，他长大了啊，他没有自信啊，啊，那所以不要啊，某某专家告诉我们说不应该这样子啊。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啊，可以为所欲为啊，父母都，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要以什么为我们的准绳，用什么来教他们？如果我们是用神的话语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说，在圣经啊，至少箴言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箴言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这么说啊，不可不管教孩童啊，用杖啊，你用杖打他，他不至于死啊，你要用 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们不是要打孩子给自己痛快，我们是要管教他，免得他的灵魂下阴间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吩咐，神给我们的准则是什么。那我们再说，可能有人说，哎呀，以利的孩子可能小的时候乖乖的，长大才变了，有吗？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孩子是这样啊，小的时候都在教堂啊，父母叫他来，哇，很乖哇，参加聚会，但是去了中学、高中啊，特别开始哦，有点怪了啊，之后就不再来了。现在比站起来还比爸爸还高大了啊，那爸爸说，也叫不动了啊，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啊，会不会是以利的孩子是之后才变卦的啊？如果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说了，即使是在撒母耳断奶之后啊，以利才开始发觉啊，即使是他在听到投诉之后他才发觉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说，以利的问题是什么？他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处理，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管教他的孩子，那以至于啊，他纵容他的孩子犯罪，以至于他没有责罚他的孩子，以至于他没有管教他的孩子，以至于他自己啊要为这也同样跟孩子来受，或者说他必须承受孩子所犯的这样的一个罪行所带来的刑罚，以至于惹了神的愤怒，遭遇这样悲惨的一个后果。我只能说以利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啊。那我们如果想想看，如果以利一听到或者一知道孩子犯错的时候他采取行动，他阻止孩子，那他管教孩子，他不让孩子这么做，当然如果孩子还是一意孤行，他刑罚他他一意孤行，但是我想如果他有做这些的话，神必定不会刑罚。但是以利却因为不要得罪孩子，因为不要伤害到父子的关系还是什么神说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我，因此他就得承受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我盼望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知道说，的确我们孩子如果长大了二三十岁，我们做父母的已经不能够再像他在三四岁的时候那样的来管教他，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完全以为说，哎，我们的责任已经过了我们孩子长大了已经不需要去管了，那甚至是孩子结了婚了我们不需要去管了那你看到说以利的两个孩子是有家室的我在说我刚说这个时候我也想我不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孩子结了婚了我们还就要去干涉他们的一些他们的抉择，他们家里要怎么样的去处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完全如果明明知道他们是在犯罪在得罪神，我们置之不提，我们不加以不提不用神的话语来劝导来帮助他们，甚至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或者说权力来执行刑罚的，我们不做的话，那是我们失责，那我们要承担很大很严重的后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起来讲，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再一次的打开你的话语来学习。天父，我们更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遵照你的话语来行各样的事情，包括我们怎么样的来组织我们的家庭，我们怎样的来带领我们的家庭，甚至是当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教来管，我们也都必须遵照你话语所吩咐的。 自己是孩子长大了，天父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就我们的责任已经完，我们更是要关心孩子属灵的生命，即使是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我们仍然是必须从旁的来扶持，不但是为着他们祷告，更是要在看到不正确不对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做事不袖手旁观不去理，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尊重你，以至于我们愿意做这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成为那过于尊重孩子的父母，我们把自己交托，向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